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苦难人生遇大法，我走过的坎坷与光明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5日。我是1997年经人介绍走入大法修炼的，那时我身患颈椎病、心脏病，更让我揪心的是家庭生活的不如意、不稳定，使我倍感焦虑。得大法后，我明白了这些苦难都是我生生世世业力所致，遭这些罪就是在偿还业债，也明白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返本归真。大法给我了一部上天的帖子，我太幸运了，我不再怨天尤人，不再哀怨忧伤。那时我第一次开心地笑了，颈椎病、心脏病在无求中不一而愈，我每天都乐，见谁都想笑，我真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1997年我刚得法不久，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下班回家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当时这条路刚开通，还没有红绿灯，看到没车路过，我骑车向东走，突然我被白色的大轿车撞倒，身子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急速托起，转了180度，面朝西，身体轻轻落下，滚滚而来的大轿车穿身而过，我被压在车的两轮之间，我紧紧抓住车底横梁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劲，我能让车停下来，车停住了，人们把我从车底拉出来，我毫发未伤。几天后洗衣时，我发现衣服的左胸处有一个白白的如一元钢币大小的圆圈，我意识到是法轮拖了我一下，是法轮救了我，我还还了历史上伤害的一条命。2017年秋天，我坐二妹刚买的三轮轿车走亲，回家时我们抄近路回家，二妹放下车径自问路去了，坐在车上的我发现轿车正在顺着斜坡往下滑动，我却找不到车闸所在，车顺着滑坡越滚动越快，下边就是大河了，突然车被大树墩绊住了，二妹连同被问路的人也跑到了，她脸色煞白，吓坏了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毁人亡的车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二妹激动地说，你还真有师父保护啊。第一部分，看淡名与利，在哪都做一个好人。我是一名教师，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我把常人的名利看淡了，几年我都没报名参评高职，因为几乎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把评高职看得异常重要，评上高职不仅仅是个名誉问题，而是直接关系到终身的工资待遇高低的问题。中教高职和中教中职的工资相差1000多元，每年评职人们都争得头破血流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我选择了沉默，尽管领导也为我报了名参评。退休前我才报名参评，那时邪党迫害法轮功已开始，我主要是让学校全体教职工看清邪党是如何迫害工作任劳任怨、兢兢业业的大法学员的。在职称评定动员大会上，评定职称负责人刚宣布学法轮功的教职员工不写保证，不允许参评，我当即退出会场，找到校长确认是教育局根据上级指示确定的，我坚决地说这是迫害，我不写。退休时我资格虽老，工作上老师都肯定，却因为修真善忍做更好的人，连参评的资格也不给，这是中国人的悲哀，了解我的所有领导教师都替我不平惋惜。有一位年轻老师对我说，你在我们老师中威信是最高的，并引导他的妈妈与我交朋友，就是在派出所接到社区一伙人到我家让我写转化书时，派出所的人也说，你们单位的人都说你是个好人。我接过话说，因为我学了法轮功，我在哪儿都是个好人，你还非让我转化，我往哪儿转化？难道转化成坏人？ 听此话后，他再也不劝了，带着一帮人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来过我家。大概是2010年左右，我驻地大拆迁，当地有权有势、有条件的头脑灵活之人，趁机狠赚了一把。曾经的一个学生找到了我，非叫我在他手中的两块旧宅基地中任选一处，一倒手，一块可净赚20多万元，一块可净赚15-16万元，在当时对常人诱惑力可不小啊。我与丈夫同修都想到，我们得这不义之财得是多少得呀，几次婉言谢绝，但他竟拖着一拉一拉的腿，几次攀上步行梯三楼我的家。他对我几次谢绝很不理解，说有多少人求我办这样的事，我都想法推辞，我诚心诚意地给你送到家门口，你怎么就非推脱呢？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得为别人着想，我不与人争夺利益，并讲了师父不失不得的法。他还说我上初中时很调皮，老师们都烦我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有一次在你的开导下，我还避免了一场打架报复的闹剧。听到他这话，我说那是我应该做的，我还与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他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。他走时看到他一瘸一瘸的背影，有点担心他的身体。几天后我买了点礼品，专程去了他家一趟，没见到他本人。我与他的妹妹、妻、女、妈妈谈了好长时间，向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帮他们退出了团队组织。又是几年过去了，一次在公交车上，我碰到了已退休的老校长，还谈及此事。他听了很感慨，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法轮功真像一股清流。听到此事的坐车人也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得到净化，心性得到提高，功成圆满，返本归真，生命得到永恒，这是常人无法理解，只有修炼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奥妙和珍贵。第二部分，修去怕心，坚持讲好真相。3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发了资料回来，洗漱完已是晚上11点了，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嘈杂的喊叫声，我一惊，是不是我发资料被邪恶盯上了，这已是疑心了。此时家中只有我一人，越想越害怕，我求师父帮我化解这一磨难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只归大法管，只归师父管，师父说了算，彻底解体破坏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及邪恶因素。40分钟过去了，感觉外面平静了，但从此以后我却感到疑心、恐惧心。在不断去除怕心、各种各样人心的弯心透骨中，我坚持向世人传真相、讲真相中走过来了。最近这3年来，我走遍我所在城市的周边大地，把真相遍洒乡村屋宅。2024年最后3个月中，我又与一同修自制800来套法轮功真相日历、小册子、单页、师父心经文，面对面递给了乡村父老姐妹。我亲身感受到了明真相后众生在觉醒。一，46人退出党团队。大概是2021年秋天，我去了一个新开发的农贸市场，那天天气很好，不冷也不热，集市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还有些拥挤，大多数是勤劳朴实的农民，带着自家种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摆地摊。开始我是从北侧由东向西，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挨个讲真相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、藏字石、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，后从南侧由西头讲到东头，农民很朴实，也很认同，纷纷做了三退。到了东头，我数了数，一共3退了46位。我为得救的生命高兴，那次我也买了不少东西，那天我真是满载而归了。有一次我去我市区内一文化干部社区楼，大概晚上9点钟，楼道里静悄悄的，突然 我听到了快速向我走来的脚步声，躲是来不及了。迎着声音看去，一位五十多岁干部形象的男士走到了离我只有三四米处。他看到我一愣，我顺手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，并告诉他，看看吧，这是法轮功真相，看了就明白，明白是福。他震惊了一下，但还是拿了过去，颤声地说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快走吧。看到他的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怜悯，他本也是一个很诚实善良的人，可叫邪党的谎言吓成这个样子，不可怜吗？我庆幸他要了真相，看明白了他就能得救了。二，预定下一年的真相日历。2024年2月的一天，我独自来到一个村头，大概有十多个人正在那儿晒太阳聊天。我随和地插上话后，把发剩下的几本真相册子发给了他。一个男士说，有日历吗？我想要本法轮功日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人也跟着嚷嚷着要。我告诉他们，都到了2024年的2月份了，今年日历早发完了。一听此话，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要求我给他们再找几本。听到此，我答应给他们去找一找。大年28这天早晨，我冒着小雪，顶着刺骨的小北风，又来到了这个村头。那会儿晒太阳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。再往西走，碰到了那天嚷嚷要日历最厉害的那个老太太。我热情地向她打招呼，她也认出了我。她硬把这13本日历都要了，并保证把这13本日历都发到个人手中。我激动地说，谢谢你，你可积了大德了。2024年夏天，我路过此村，又碰到了这位老太太。她告诉我，她还想要2025年的日历，旁边的几位妇女也嚷嚷着我也要，并且还指着她的房子告诉我，见不到我就把日历放在我家门口就行了。因到这村我有点转向，所以2025年的日历没有给他送去。在讲真相的路上，我碰到了另一位也要日历的妇女，并请她帮忙给她捎去了三本日历。再次碰到她时，她还埋怨我没去她那儿。我问她收到了别人给她的日历了吗？她说收到了，不过她还要求我2026年的日历到时一定要给她送去。她又一次告诉了我她的家门口的位置。这次我想好了，让他带着我去要日历的人家，一家家的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他们都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。三，偶尔巧遇，三人退出团队。2005年8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，我发现电动车没电了，怎么办呢？到家还有十几里路呢。我知道往家走途中还有个修电动车的地方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给电动车充电。可还有四五里路呢，我只好走走停停。太阳当头照着，我走不多远已是汗流浃背。此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空着的三轮电动车过来，我花点钱让他把电动车拉到修电动车的地方啊。然而大中午的路上没什么人，更别说空着的三轮车过来了。突然我看到正前方有一位老年妇女，骑车使大劲往路边的一个大门处骑去。我推着电动车紧追几步，结果老太太已进家门了。我问她，大姐，你知道哪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？这儿就能充啊。这时我发现这就是修车铺，我高兴极了，连忙把车推进他们门店。出门刚进屋的他的老头为我电动车充上了电，老太太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凉快凉快。我想太好了，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听真相的人吗？我从赞美老太太的善良好客开始，顺理成章地讲了大法真相，为其退出了团队。看到她忙于做饭，想到她小孙子还在那屋，我又进去简单讲了几句真相，三言两语她的小孙子就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。原来我在给老太太讲真相时，她全听进去了。再说她家老头，我总感觉他有意躲着我，好像不想听真相。我想他开车子修理铺，来的人多， 他要明白了真相，将来能跟他说上话的人也就无意中了解了真相，那该有多少人受益呀。所以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跟他搭话讲真相。最后他终于也退出了团队。此时二元前充电完成，我满怀感激和感慨离开此地。此次巧遇其实也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呀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怕心，正念救众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15日。我是单亲家庭，儿子又离家远，前年秋冬，为了装修房子，里里外外都得我亲力亲为。在修炼上，我荒废了几乎2-3个月的时间，那段时间我满脑子划算着今天要买水泥，明天买瓷砖等，还千方百计地算计着省钱。期间的学法发正念，很多只走了形式，以致修炼状态长时间调整不过来。我在亲戚家临时做了几个月，感觉不方便。去年在房子还有非常刺鼻的装修味的时候，我就匆匆搬回了家。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20多年面对面讲真相中，多次破除了不明真相的世人要举报的局面。随着自己在修炼上越来越成熟，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，近些年这类事情再没发生过，所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比较顺。我自以为这条路自己走出来了，不会再出问题了。可是我回来不久就心急了，明明知道自己状态不佳，正念跟不上，就出门讲真相，结果导致跟我一起讲真相的 A 同修也被绑架。在派出所，我告诉副所长，他 A 同修的小册子是我给他的，你把他放了吧，不要难为他。副所长说，那也不行，这样我俩一起被送往拘留所。我被非法关押了15天。我知道是自己连累了 A 同修。回家后，我对 A 同修说，以后我不再去叫你一起出去了，以免你有压力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的话，你就来找我。过了几天，我就听到在我出事期间，有同修背后说我把做事当修炼，不修心性。听后我带着抱怨心、不平的心、妒忌心回应，执着都暴露出来了。我意识到自己不在法上，可还是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。静心学法后，我慢慢认识到了自己的心性有很大的问题。同修说我，这不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？这点考验都经不起，我真修过吗？想想真的汗颜。在整体救人中，分工不同，缺哪一环都不行。每个人的角色不同，总得有人做这个，有人做那个。讲真相多救人是我的偏德，是我的使命。第一部分，突破怕心，救更多众生。我在家调整了一个星期，又开始自己出去讲真相了。这次遭到绑架迫害后，我再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心里就有了怕和顾虑，心想千万不能再遇上便衣。我观察这个人像不像便衣，那个人像不像便衣，过去的那种坦荡没有了。然而我越有怕心，旧势力就越演化假象。一天晚上在梦中，我看到自己在一块大农田边坐着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警察在旁边看着，好像在拘留所放风时的场景。 醒来后，我知道是旧势力在吓我，阻挡我出去救人。我告诉自己，必须去掉这个怕心。越是这样，我越往外走。我自己多次回到那天与 A 同修被绑架的地方讲真相。那是一个大型的肉联加工厂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员很多。每次去都能劝一些人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之后，他们会拿上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。师父看到弟子有了正念，很快就加持我去除了怕心。我重拾正念，又能坦坦荡荡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同修情。 A 同修家与我家相隔近在咫尺，可是他再也没约我一起出去讲真相，而是跟别的同修或自己出去讲了。有几天我心里也猜测，为什么我回来后他这么疏远我，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那个？当我意识到这个疑心不符合法，我立即不再顺着想了，而是一下找到了对 A 同修的情。自己心里为什么有些失落？因为我俩互相配合很多年了， A 同修心性比我好很多，他性格内向，一般不多说话，他很少看别人的不足，很能包容别人。我长期在享受这种包容的同时，把自我和一些执着心养得很大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也对 A 同修产生了很重的情。平时我还感觉不出来，现在暴露出来了，我要去掉它。总有一天，我们得各自回归自己的天国。当遇到 A 同修与别的同修出去讲真相时，我心里有酸酸的感觉，我立即就能分清，这是人心，不要他，当时心里就舒服了。那些日子，我着重在修妒忌心，否则一定会妒忌。现在看到 A 同修跟别的同修出去讲真相，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。以后，我经常自己去几十里外讲真相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过程的几个小例子。一，如果遇到的是警察，也要讲真相。一天上午，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同修与我一起去讲真相。我们路过开发区的一个派出所，看到派出所门口对面停着一辆轿车。那时正是上班时间，一个年轻人在车后备箱往外拿东西。我过去靠近他，这时已经走过派出所大门的同修在一边喊我。他以为我没看见路旁是派出所，我示意同修知道了。我走近年轻人，笑着看他，他问，你干什么？我试探着说，我看你小伙子挺好的，阿姨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他说，可以啊。我问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没听说过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是法轮功？我说，是啊。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，中共栽赃污蔑法轮功的真相，讲中共坏事干绝，天要灭他的真相。小伙子仔细地听着，我说，退出党团队吧，现在人都在退，你这么好的小伙子，可别跟他遭殃。他说，好。我给他起了化名，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。我拿出明慧期刊《天地苍生》和真相 U 盘递给他，他接着后，顺手从后备箱拿出一瓶矿泉水送给我，说，阿姨，天怪热的，喝水吧。我推辞不要，可他非要给，我谢过他，拿着矿泉水，迅速离开了。离开时，我嘱咐他给家人朋友看，他满口答应了。给小伙子讲真相前，我脑子快速考虑过，他也许是个警察，不过出于慈悲心，我还是不想放过救他的机会，不然的话，他也可能永远不再会有机会听真相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不能冒冒失失的过去就讲， 智慧地试探出他是个很和善的青年，我才放心讲的。二，原本板着脸的妇女露出笑容，那就退吧。还有一次，我跟同修出去讲真相，有几个年轻人在路边勘察线路，我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这时，身后车上一个妇女气恨地说：“说什么？别听那些。”小伙子犹豫了，我问小伙子：“他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是我妈。”我走过去，看他板个脸，我逗笑地说：“哎呀，老妹儿，还有你这样当妈的呀，这么好的事，怎么不让孩子做呢？我能害孩子吗？我儿子可早就退了，他事业顺利，疫情期间没打一针疫苗，却一次没感染。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共一样邪，他要人加入他的组织，还要发誓为他献身，这不是害人吗？不退出他能好吗？”我说了很多，他听进去了，板着的脸露出了笑容。他说：“那就退吧。”我说：“你也要退啊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我递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，他高兴地拿着，又顺手拿出一本递给身边的环卫工人。环卫工人说：“看过了。”他把这本也拿去了。我给他起了个化名，他高兴地做了三退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娘俩都得救了。三，男士说：“我想给你们捐点钱。”有一天在路上，看到一个六七十岁很有气质的男士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送给他一个真相播放器。他说：“共产党真不是东西，法轮功这么好，他还打压，现在老百姓都在骂，可就是没法治他，我想给你们捐点钱。”我说：“大哥，谢谢你，不用捐钱，你就瞅他玩吧，用不了多长时间了，老天都判他死了。”说着，我拿出唐自识小册子送给他。我给他讲真相的时候，过来一辆车，一直停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我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管讲。他听完真相做了三退后，转身过去要上车，原来是他儿子来接他。我赶紧走过去说：“先等等开车。”我又给他儿子讲真相做了三退。大哥高兴地对儿子说：“还不赶快谢谢你大姨。”年轻人说：“谢谢大姨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。”四，小伙子说：“阿姨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啊？”一天上午，我跟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路边有一个工厂，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厂门口干着什么。我走上去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问他：“你入过团队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只带过红领巾。”我说：“退了吧，我去无神论印记。”他满口答应，我才看出他身体稍微有点残疾。我说：“给你起个化名，叫天佑吧。”他两眼弯弯地笑成了一条缝，高兴地跳起来说：“阿姨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天佑的？我就是天佑啊。阿姨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啊？”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，上去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天佑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找到你的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的，我就知道你是天佑啊。”我们像多年失散的母子，他也高兴地握着我的手。写到这儿，我又止不住地流泪了，那感人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他们生生世世地等待大法救度，终于实现了，真是师父让我找到他们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